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礼拜三上午的机会，感谢主耶稣的带领，那我们大家，自由自在平平安安的又能够来到，礼拜三的日间机会，今天我们一样，照着这个进度要跟各位来查考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那么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进入十二章到十四章，最后这三章，一共出现了十七次的那个那日，那一天，就像我们今天查考了十三章的第一节，就出现这个那日那两个字。那这个那日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那如果我们以撒迦利亚先知当代的那个时间来讲，那就是指的近的来讲，指的五百年后，主耶稣要道成肉身来降临，那在世上的工作以及，他要被钉十字架复活的那一段期间。那远的是指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临，那要进行惩罚跟拯救的日子，那主耶稣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这个是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那也是已经实现的预言，可以增进我们对，撒迦利亚书的这个确信。那如果是指的未来的那个主要再来的那个日子，那就是在提醒我们，对那一日来临前应该有的认识跟准备。那今天要讲的这个十三章，有三次提到那日，那是神为选民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一定会来到，那到时候这些众民要弃绝偶像跟假先知，来认识耶稣基督才是真神。那然而我们也看到，出于神的这个经纶，这个会使这个神的这个牧者，真正的真牧要被杀，但是也因为借着这样开启了救赎的这条路，一方面使恶人受罚被毁灭，另外一方面，会使这剩下的移民，神所要拣选的这个移民，经过熬炼而来得救，那因为这三章里面都有提到那一日，那至于关于主的那一日到底那一段时间有多长，以及将来所要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些大事，我们研究圣经读圣经的人，有不同的这种解说了。那我们今天也暂时按下不表，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查考跟说明。那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第十三章来做查考跟分享。那十三章一共，只有九节，那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要提到说，大卫家也就是代表整个这个神的这个所拣选的这个以色列人，他要被炼尽来除罪，那第二大段，就是要提到说异人牧人要被击杀，那移民要来得救，那第一大段我们又可以分成两个小段，第一小段就是说借着这个前言，来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那第二这是在第一节，那第二小段就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说神到那一日必要除去偶像跟假先知，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那一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年，洗除罪恶跟污秽啊。那这个罪恶啊，当然就是指的人的犯罪的行为啊。那污秽主要是指的说犯了律法上的这些礼仪上的啊不洁净的这些行为啊。那洗除罪恶跟污秽，那就是说啊，人类所犯的这些罪恶跟不洁净的行为，都要被神的宝血啊洗净，而能够来获得解救啊。啊，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这个是用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啊，来代表蒙恩的以色列全家啊。那当然，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全家，我们可以来参考罗马书的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的二十五节，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婚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二十六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那这两节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啊，等到将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那虽然以色列人有几婚是硬心的啊，那个几婚硬心啊，硬心这两个字也是指的说眼睛瞎掉啊。所以有几分硬心，也可以把它翻译说，就是说视力不好，啊，接近你这个瞎眼，啊，那因为以色列人对于属灵的事物啊，因为看不清楚而刚硬而硬心，那等到什么时候他们看得清楚，神开了他们的心眼啊，那他们看清楚了，啊，认识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这个弥赛亚，就不再刚硬了。啊，那当然这个时机啊，在这边告诉我们是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那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啊。那当然这个以色列全家啊，并不是指的啊这个历代所有的犹太人啊，应该是指的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仍然存活在世上啊大多数的犹太人啊，那他们就来代表这个以色列全家啊。这边用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啊来做一个代表啊。那到时候要开一个全年啊，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啊，这个宝血是为了洗净全世界人类的这个罪啊。那但是因为多数的以色列人不肯相信啊。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这个弥赛亚，所以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啊，宝血洗罪的功效跟他们是无混无关啊，就好像没有前年一样啊，必须要等到那一天啊，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啊，认罪仰望救主耶稣。那个时候啊，神不但赐下圣灵，就在我们查考的十二章的第十节啊跟十四节这边有提到，到时候啊，神要这个赐下圣灵啊，当然前提他们是要悔改认罪，要仰望救主耶稣啊。那这个时候，神不但赐下圣灵，而且要用自己的宝血啊，借着洗礼，那使他们的罪能够得救。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小段，第二小段这边说神。必除去偶像跟假先知，我们来看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民，不再 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和以污秽的灵啊。这边提到说，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啊，不再被人纪念啊。那我们知道，敬拜偶像跟假神啊，是人在真神面前啊最大的这个罪恶跟污秽啊。那偶像的名不再被人提起跟纪念，那当然也就消除了最大的罪恶跟污秽啊，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神跟污秽的灵啊。假先知跟污秽的灵啊，是会让人犯罪啊。那所以使人犯罪跟污秽啊的灵不在了啊，那人就不会再被魔鬼引诱跟欺骗啊。那这个假，这边提到的假先知啊，我们知道啊，在每一段时间都会有假先知的出现啊。那假先知他们或者假冒神的名来说自己的话啊，或者受到了邪灵的这个操纵啊，会使百姓啊误入歧途啊。那这些事情啊，过去曾经发生，那以后在末世还会更严重、更猖狂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的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显明也就迷惑了啊。这个马太福音24章是我们昨天晚上礼拜二啊查经的进度啊，刚好也是查到这一章啊。那我们昨天晚上也有看到这一节圣经啊，说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啊，要显大神迹、大奇事啊。那原文的这个假基督跟假先知啊，都是复数，不是单数。他表示不是一个啊，所以这种的情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啊。那他们会显出大神迹、大奇事啊。这些不法的人啊，因为邪灵的运行，所以能够做出各样的异能跟所谓的神迹啊，跟一切虚假的奇事啊。那因为撒旦跟他的手下也能行大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千万不可因为有人能够行大神迹奇事啊，就轻易的相信他们是神所差来的啊。那因为这些不法的人啊，是撒旦的运动啊，能行各样的神迹。我们来请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啊。所以，我们就是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来做啊分辨啊。那有一些异能、神迹、奇事啊，是出于神啊，但是也有一些是出于撒旦啊。那就是因为撒旦呢，他喜欢专做冠冕的天使啊，叫人误认为那些异能、神迹、奇事啊是出于神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要小心啊，不要被那些超自然的现象所迷惑啊。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这样讲，圣经当中所记载的那一些正当的异能、神迹、奇事啊，都是 在人碰到需要的时候，啊，自自然然的，啊，神借着他的仆人，啊，或者神直接来行出来，啊，从来不会在事先，啊，就这样吹锣打鼓，广为宣传，啊，吸引人家来观看。所以凡是以异能、神迹、奇事为号召，啊，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恐怕他的真实性，啊，都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参考那个诗篇135篇，诗篇135篇的15节，135篇15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照他的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都如此啊。虽然偶像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啊，但是因为有时候邪灵啊，借着这些偶像啊，来行一些这些神迹奇事啊，那我们还是要谨慎小心啊。那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啊，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这样告诉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多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啊，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谨慎啊，小心来做分辨。我们来看第三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啊。有人喜欢在圣经的预言之外再去讲预言啊，那他的目的当然就是想要来抬高他自己啊，想要来做这个假先知啊。所以这边说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啊，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啊，这就是说因为这个假先知来说假预言的人啊，生他的父母啊，生生对自己的儿女啊的底细最熟悉啊，所以应当要率先来阻止他，来揭发他啊，免得别人啊来受欺骗啊。那而且生他的父母要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啊，意思就是说不仅要用言语来反对他啊，而且要用行动来阻止啊，免得来遗害啊众人。那这个我们来看那个耶利米书十四章，耶利米书十四章的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啊。所以这些假先知啊，我们要防备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所以就是主耶稣也 在世的时候也特别提醒啊，当时的门徒啊，以及我们现在的我们啊，都要来还背这个假先知啊。那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啊，但是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那为什么我们看回来那个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的第三节啊？为什么说若再有人说假预言啊，生他的父母要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啊？那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啊，因为在那一日还做这个先知的这个理由，就是在第四节这边有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啊。第四节说，那日还做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啊，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啊。啊，那日做先知说预言的，就是说到了那一天，到了那个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的那一段时间啊，已经不需要再有先知来说预言了啊，因为有关啊主耶稣基督啊末世的这个预言呢，可以从圣经当中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啊，尤其在启示录啊，在撒迦利亚书、在马太福音等等啊，都已经讲得很完备了，所以不需要再加添啊，或者再删减啊。所以如果有人啊再来讲预言，那我们应该，如果不是根据这个圣经啊来做解释、来做了解，那在添加啊或者减少啊，那都是不应该的啊。那这边提到说，必因他所论的异象来羞愧啊，指的就是说他借口说他看到异象啊，所说的这些预言啊，那到时候都会被拆穿啊，显出他所讲的是一派胡言乱语啊，那所以大家就不相信他啊，就拒绝他，所以他就会蒙受这个羞愧，而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啊。我们知道古时候先知都有特殊的这个衣袍，很让人家很容易来辨认啊。那这个毛衣啊，这边指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毛线衣啊，指的是说以动物的皮啊，经过简单的剪裁啊，那个还带有那个动物的那个毛滑的这个粗糙的这个衣袍啊。那这个假先知的服饰外貌啊看起来好像跟真先知很像啊，但是现在因为假先知经过人拆穿之后啊，不再为家人跟社会所容忍、所接受啊，所以他所讲的意象就不能再迷惑人，所以他就不敢再穿过去啊引以为傲的那些先知的专制毛衣啊。那我们可以看那个以利亚先知他是以前是怎么穿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一章列王记下一章八节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啊，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啊，这边是在形容啊那个以利亚的这个穿着啊，他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啊，那就是说他所穿的衣服还没有脱去毛的这个羊皮或者骆驼或者其他动物的这些皮衣，那非常的蓬松粗糙，那腰部再束上一根皮带啊。那这个跟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四节， 马太福音三章四节，马太福音三章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束腰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那施洗约翰啊，这边记载他也是身穿骆驼毛的这个衣服啊，束腰束皮带啊。那这边还特别有记载，施洗约翰穿的这个毛衣是骆驼的毛衣啊。那骆驼的特点就是跪在主人面前啊，要来这个承受他的这些货物啊，或者让主人来骑，或者要卸货，或者主人要下骆驼的时候，他都会跪下来啊。那就表示这个骆驼他是要很这个能够吃苦耐劳啊，能够在野地沙漠做长途的这个跋涉啊，就表示先知是常常跪在神面前啊，从神那边来领受负担啊，来服侍神啊。那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看回来这个撒加利亚书的这个十三章，这些假先知啊，那因为已经被人家拆穿啊，那所以大家就不再相信他的预言啊，所以他也就不再穿以前他冒充先知的时候所穿的那些服装啊。那我们其实这个是在旧约时代啊，会有穿这种毛衣动物的这个皮衣的这种情形。那当然在现在的社会，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啊，都会看到有一些人啊，会喜欢来预言神的那个日子啊，哪一年哪一夜哪一天什么时候会到啊，在这个二十世纪结束要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啊，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预言啊。那当然在短时间之内都吸引很多人的注目啊，造成一些轰动，但是结果都没有应验啊。那些人那些这些报道后来就销声匿迹啊，那些人当然也就不敢再公开来露脸啊，免得再自取其辱啊。所以这个是第四节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啊。那第五节，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啊。”啊，他必说：“我不是先知啊，因为这个时候啊，他已经被人拆穿啊，所以他就不敢再像以前这样自称说他是先知。他如果讲说他是先知啊，啊会甚至会被人来把他打死啊。那所以他为了保命，就否认他假先知的身份，说啊我是耕地的啊。那种田耕地的啊，在古时候是最普遍的职业啊，那所以就说他是耕地的啊，或者说我是从幼年就做人的奴仆啊，就是表示说他从小啊就在别人的手下啊来做工，好像奴隶一样啊。所以我们这边也看到这个假先知啊，之前啊这个自抬身价说他是从神那边领受了话语啊，不可一世，但是等到被人拆穿之后，又不敢承认他是先知啊，假称说他是种田的，他是做人家的这个仆人的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假先知这样的一个善变的一个嘴脸啊，之前啊这个信口开河，但是事后又不敢承认啊，这是我们看到假先知有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情形啊。我们再接着再来看 第六节啊，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啊。”啊，这个也是这些假先知啊，有很多啊，都为了要显示啊，他有神力跟他同在啊，所以他们都会来自己伤害自己。所以有人就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啊，两臂中间指的就是两臂中间就是这个胸膛，或者是我们的背部啊。那这些假先知往往他们都会自割自刺啊，向人来显示他拥有神力啊。我们来看那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的二十八节，二十八节，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啊！这个是记载啊，以利亚先知跟那个假先知在加密山上啊的这个在那边来献祭啊。那这些假先知啊，就是他们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啊来伤害自己的身体，直到身体流血啊。那我们看到台湾的以前那个庙会啊，我现在在台北比较少看到。以前小时候，我住的那个高雄乡下啊，很多的那个庙会也都有这一种啊这种自刺自割的这个仪式。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啊，好像古今中外各地方啊，这个宗教信仰啊都有这种相同的情形，总是会透过这一种啊伤害自己的方式啊来博取别人对他的这个信任跟注意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有跟我们告诉我们，这些自残的行为啊都是出于啊己意的崇拜，是没有益处的啊。虽然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讲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假先知的这些行为是啊是没有是出于他们自己己意的这个崇拜啊，但是我们可以参考那个哥罗西斯。哥罗西书的二章二十节，这个经节，对不起，我一下子啊找不到啊。这边是在提到说，有一段圣经节有在提到说啊，那个保罗在提到说，有一些人啊，那个苦待自己啊，克制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啊，那是在保罗是针对当时的这个禁欲主义啊，那么他们认为身体是邪恶的，所以人要把 身体试着看成卑贱的东西，啊，甚至要用要来鞭打自己，啊，让自己挨饿，这个啊，尽量来抑制身体的情欲，啊，那他们认为用这样可以达到啊追求啊圣洁的目的，但是保罗认为啊，实行这样严酷的、无情的苦修来恶待自己，啊，实在是假装成谦卑的这个模样啊，啊，实在是没有真正的价值啊。哦，对对，那个二十三节哈，啊，《哥罗西书》二章的二十三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啊是毫无功效啊。保罗这一段话就是在提醒啊当时的人不需要啊照着当时的有一种流行的主义叫做这个啊禁欲主义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这样也会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啊。那关仅仅是啊这样苦待自己啊，来这个让自己饥饿啊，让自己啊这个身体啊受到苦待啊，做这种无情的苦修，保罗都认为这个是没有价值的啊。那何况那个假先知啊，要用这个自伤自刺啊来伤害自己的身体啊，这个也是啊没有意义的啊。那我们看回来那个撒迦利亚书的十三章啊，他必回答说啊，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啊。啊，别人问他说，你这个两臂当中的这个胸跟那个背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受伤的疤痕呢？啊，那他就说啊，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意思就是说这个假先知啊，这个时候不敢承认啊，他身上的这些疤痕啊，从前是在这个异端邪教的这个仪式所遗留下来的，所以他就随便啊推脱，用别的借口啊来掩盖，说使别人听起来好像他是受家人做错事，受家人的这个惩罚啊，挨打或者跟人家打架受伤啊，留下这个疤痕啊。所以这些做过啊这些乩童啊，他们的伤痕还在。坦白讲，他就是假先知，证据很确实，但是他们仍然要来掩盖啊。啊，可见这个假先知啊，是一口恶舌啊，用舌头来自夸，来讲神的预言，说他有神跟他同在，但是又用舌头啊来讲谎话啊，说他是不小心做错事被人来惩罚，或者跟人家打架来受伤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假先知啊这样的一种两面人的一种做法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大段啊，就是从第七节到第九节，这边有提到说牧人被籍跟移民来得救啊。那这一大段又可以分成两个小段，第一小段就是说会击打真牧养救婚丧啊，这个在第七节。那第二小段就是惩罚会临到啊移民要得救，就在第八节到第九节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啊，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养救婚丧，我必还所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啊！”也就是说，神亲自来预言说，在弥赛亚啊 在来临的时候，必然会有大的征战，啊，会有大的灾难来发生，啊，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7节到第8节，我们昨天晚上呢查经那边所提到的啊。那接着又说，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啊，在这一季当中的牧人跟同伴呢，啊，都是单数啊。这牧人也就是神的同伴啊，跟神有密切的关系啊，指的当然就是弥赛亚，就是自称为我一父言为一的那一位好牧人，也当然指的就是主耶稣啊。所以这一季的意思就是说，当弥赛亚在临的时候啊，由于他要率领天君跟神的显明来对抗啊敌基督，并他手下的那一些啊列国的这些大军啊，那因此那神的显明也会成为啊魔鬼攻击的对象啊。那接着又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从这一季的上下文看来，应该是指的啊将来弥赛亚主耶稣要再临要发生的事情啊。但是主耶稣在世上啊，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一节。我们来请看马太福音的26章，马太福音的26章的31节，马太福音26章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多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打击牧人，羊就分散啊。那所以主耶稣讲这一句话啊，说多要跌倒，是指的门徒要离开啊，四散逃走，以及彼得否认来承认主啊。那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就是引用到撒迦利亚书的这个13章的第7节啊。那因为羊本来是跟着牧人走，那现在牧人不在了啊，那羊就因为认不得生人的声音，听不到主的声音，那当然就要逃跑啊。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的信徒啊，之所以会逃跑会跌倒啊，而是因为好像他们认为说这个主耶稣在他身上啊没有显出什么很明显的神迹奇事的作为来拯救他们，脱离他们这个困境啊。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不作为啊，有时候也有他的一些美好的旨意在当中啊。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这个第8节第9节这边要提到的啊。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第7节这一说，说说这个，说刀剑要兴起啊，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那所以这一季进也可以指的主耶稣啊降临的时候，刚刚提到主耶稣被抓拿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那当然演的啊，就以撒迦利亚先知当时候来讲，近的是指主耶稣500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演的就是指未来不知道哪一天啊，神的那个日子啊，弥赛亚要再来临的时候，神的显明啊的这些领导者要被抓被杀害，那当然连带的啊，这些神的显明也要处在这种受逼迫的这种状态当中啊。那这个因为从底下这一句说啊，我必还所加在微小者的身上啊。那这个微小者啊，在解释上也有两个， 一个指的是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出生卑微啊，那神把他这个弃绝，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另外一个指的这个是将来啊，主耶稣要再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个微小者啊指的是什么呢？而且要来了解这个微小者是什么啊，我们要进一步来查考那个微小者啊，在希伯来原文啊的那个耶利米书啊三章十九节啊，我们在中文看不出来。耶利米书的三章啊，耶利米书三十章十九节，这个同一个翻译啊，把它翻这个同一个字啊，希伯来文把它翻译卑微啊，翻译成卑微。那在耶伯记啊十四章二十一节啊，耶伯记的十四章二十一节，同样这个希伯来字啊，把它翻成降卑。降为卑，降为卑啊！所以这个微小者，中文的这个微小者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在旧约当中只有这三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英文的新译本呢、啊，把这个微小者啊翻成牧童，或者指这个小羊啊，那就是说。到主耶稣要在降临的时候啊，那刀剑会兴起，就是有战争也有审判啊。那这个刀剑也要针对的当时的这些领导者啊，就是那他们本来是应该要来带领教会、带领信徒，但是因为他们本身都要受惩罚。啊，所以就连累百姓，也要再遇到这些患难啊。那所以这个微小者啊，就是比喻卑微无助的百姓啊。那神让主耶稣啊，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的百姓、他的门徒啊，也要受到。逼迫也要离开，也要逃走啊。那但是在这个还手这个字啊啊，有也是有两个，在圣经当中啊有两个意思啊。它正面的意思是那一种敬念啊，就我们今天这个附体啊啊最后两个字啊，有敬念的意思。我们来参考那个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五节，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五节，我必还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啊。所以这个还手在这边呢、啊、是正面的意思，就是要带有这个炼尽你杂质啊，除尽杂质的意思啊。那但是也有反面的意思啊，我们来看那个阿摩斯书一章第八节，旧约圣经一千零七十三页，阿摩斯书一章八节，我必剪除雅实土的居民和雅实基伦掌权的，也必还手攻击以格伦、非利士人所遗剩的，都必灭亡。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边还手是比较负面的啊。啊，前面那个以赛亚书的这个还手啊，是向微小者 保证跟安慰的意思啊。那这个按摩舒施的这个还手啊，如果用在解释在这个撒迦利亚书啊，那就是说，即使是羊群当中很卑微、很这个幼小的这个小羊，也要遭遇这个困难跟痛苦啊！啊，但是也有人解释这个微小者，是说啊，神的显明的这些领袖啊，被世界列国啊，特别是大国的领袖，把他轻视、所藐视，看成这个微小者啊。所以这边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啊，会有战争，会有试炼啊，那神的牧人啊会受到打击啊，他的羊群就分散啊，但是这个时候神的所啊也可以把它解释会来保护这些微小者，那也有可能会还手，也要对这些啊羊群当中卑微的小羊也会一样一起来受到啊这个打击，受到考验啊。那这个也是第八节，如果我们从八节九节这样来讲，那就比较倾向于这个负面的这个解释，就还手是要来加以禁念啊，禁处的意思，也就是会遇到一些管教啊。我们来看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的能必存留。”啊，那神说啊，这全地的人啊，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啊，这个全地可以把它解释全世界的人啊，那也可以指的只是在这个啊，巴勒斯坦那边的这些犹太人啊。那当然在末世的大征战跟大灾难当中，将会有大量的世人跟神的显明要死于灰命啊。那三分之一能必存留，就是神他必然会为自己存留三分之一的人啊，特别是神显明当中的移民啊。啊，这个也就是我们刚刚有念到的那个罗马书的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啊，以色列的全家啊都要得救的代表啊，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历代历世的以色列人，也不是在当时的这个还存留的以色列人啊，而只是这个当中的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从这一节经节可以知道，在末世大灾难中啊，将会有大多数的人啊死于灰命啊，仅有少数人得以幸存啊。那当然从这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末世的这个大灾难的严重跟广泛性啊。那我们也可以来看那个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一数。”二十八节，因为主要在世上实行他的话，叫他的话多成全，速速的完结。二十九节，又如以赛亚先知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一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啊，所以这边啊，保罗是引用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话啊，来说明以色列人啊，最后会得救。啊，但是到时候那些人是非常的少数啊， 是剩余的剩下的余数啊，那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虽然看起来也是很多啊，但是得胜的也是将来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少啊。我们最后来看第九节啊，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他们要说这是我的，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那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啊，就是表示说这些存留的移民啊，都要经过好像火炼的这个苦难跟试验。好，我们来看那个彼得前书四章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所以这个彼得这边也是在告诉我们啊，这个这边为什么特别提到说啊，不要以为稀奇啊。那一般的人都认为受试炼啊，受苦难是不好的事情啊，认为说信耶稣啊，应当要享受平安福利才对啊。但是我为什么信耶稣啊，还会遭遇到这样的这个火炼般的这个苦难跟试验呢？啊，那因为火炼的这个试验啊，当然火炼的试验是很难以接受啊，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火的这个锻炼啊，啊可以叫人啊越来啊越这个好像金子一样啊，越来越这个纯金啊，没有杂质啊。那我们看回来那个撒迦利亚书的那个十三章啊，啊，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啊，而就只是一些人在苦难当中跟试验当中啊，信心更加坚定而宝贵啊。那也好像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那边所说的啊，叫你们的信心即便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啊显现的时候啊，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啊。那接着又说，我要说这是我的名，他们也要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神啊。而且表示说，经过了这样的试炼苦难之后啊，神跟这些被拣选的子民当中的关系啊，更加牢不可破啊。所以今天我们教会也好，个人也好，也都会遇到熬炼啊。那因为神要使用我们，一定要熬炼我们啊，因为我们的杂质太多，不过纯净啊。神熬炼我们是要来洁净我们啊，叫我们在洁净之后可以为神来所用啊。那 所以我们也是要懂得来遇到试炼的时候要来求靠神。我们来请看诗篇145篇，诗篇145篇18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啊，所以我们遇到患难试验的时候，啊，就要懂得来求告神的名，啊，那神就会来跟我们亲近，啊，那他也会成就我们的呼求，来拯救我们。啊，那也好像哥林多前书，啊，第十章十三节那边所提到的，啊，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啊，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啊，因为神是信实的，啊，必不叫我们遇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够忍受的，啊，所以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啊，叫我们能够，啊，忍受得住，啊，那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个，啊，撒迦利亚书的第十三章，啊，让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啊，就是救赎之恩的救赎的恩典的这个前言，啊，我们切勿离开这个活水的前言，啊，为自己来这个凿出这个池子。我们来请看，啊，耶利米书的二章十三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所以我们今天门神拣选，啊，已经找到了这个恩典的这个泉源，啊，就不能再离弃神来做恶事，啊，为自己凿出池子，啊，这个我们自己去挖的这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啊，那这一章也让我们知道说，啊，当神的百姓，啊，堕落的时候，啊，他们拒绝神的牧人，那或者牧人自己也软弱了，啊，啊，神也会来打击这些牧人，啊，而那些群羊就会分散，会接受熬炼，啊，那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神是信实的，啊，神的百姓，啊，包括我们跟未来的这些要被拣选的以色列人，啊，那经过大灾难，啊，悔改之后，啊，都会成为真正的犹太人，啊，获得拯救，啊，今天我们的查考跟分享就到这边。